试一下。
哎，我都打开了，
可以吗？
可不，你围一下，
我围了。
喂
喂，
可以
开始了。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对，这一期呢是久违的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一下我们最近看的影视剧、电影还有音乐等等作品。对，就为什么有这样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我们这三月真的非常的忙碌，就是在筹备我们的线下的听众见面会。
对，
然后虽然已经有两场没有办成，但是
忙碌还是忙碌了的。
对，然后但是虚无的确是很虚无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三场嘛，然后再加上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有各自的一些行程。就是建国刚刚从厦门回来，然后我在上海出了两趟差。然后之琪沉迷于和网球谈恋爱。对，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我们三个人的交流相对之前没有那么的多了。
是吗？
你们不觉得吗？就
心想还想怎么交流。
就从我们看这个书影音，我们盘了一下发现我们的交集其实不算特别的多。
我觉得只是我们没有看相同的东西，不代表我们交流少。
对，我们没看相同的东西。然后但是这一期呢就想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最近看了什么。
对，
然后
也是我们仨彼此增进交流的过程。
意思。然后我们第一个板块呢是一个温故版的，就是因为我跟之琪最近都在看老的电视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这些啊，等一下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对，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之琪提名的老剧是情深深雨蒙蒙。你要不要先给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要看这个？
我好像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小红书上会刷到那种类似于剧集解读的那种小视频，然后就有人会做那个情深深雨蒙蒙，但因为里面不是有赵薇嘛，然后他应该是为了应对平台审核吧，他就会给那个赵薇脸上打一个码，就是可能打一个卡通人物什么的，然后点开看我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无法看到他的脸，然后想说要不然我去看一下吧，然后现在在国内的平台好像也看不了了，就是我是在油管上面看的，然后就很快我大概可能看了三四天吧，
看完了。
但不是，但大部分我其实是跳过，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大段抒情的台词了已经。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小时候看的时候好像没有太注意到的。就我之前也发了一个微博嘛，我就是说其实琼瑶有挺多台词写的是蛮石破天惊的，然后一个就是上一期，哎，是不是上一期我们聊过？
对，但是这期还没播。
对，还没播。
大家会在下一期听到这个内容。
对，就聊过的，就是那个依萍她不是去那个大上海舞厅做歌女嘛，然后她的哥哥那个洛尔豪就来兴师问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下贱来这个地方唱歌，然后依萍就说我比你高贵多了，我是来这里工作的。然后这个也是我当时发那个微博下面很多人提名这个台词，就是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很震撼。对，然后还有两处我都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要放在他整体一个爱情至上的这样一个语境之下。
这个是哪一年的剧啊？九几年吗？
我感觉是99或者是2000年左右吧，
反正我还在上小学。我来查一下。
有一处就是有一天那个依萍正好撞到了那个何书桓和如萍在阳台上面拥抱，其实就是说他已经跟依萍在一起了嘛，然后如萍就是很难过，然后他就觉得看到他哭有点不忍心，就抱了他一下，然后依萍看到之后就那种夺门而出那种镜头吧，然后那个何书桓就在后面追他，然后他就指出了说何书桓这个男人他的虚伪之处，他就说你对他情不自禁，其实就是因为你男性的这个虚荣心在作祟，就是你并不爱他，就你并不爱如萍，但是你看到一个女生对你如此的痴狂，就是在你跟别人在一起之后她依然对你就是一往情深，你就会感到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其实说的很对，就说明 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他理解这个男人他摇摆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并不是因为他在两个爱人之间难以抉择，他很清楚他爱的是其中一个人，只是说另外一个人让他得到了这种虚荣心上极大的满足。然后另外一处我觉得也很精彩，就是后来这个何书桓他不是要跟如萍结婚嘛，然后他后来就逃婚，他就跟如萍想要解释他逃婚这件事情，他就跟如萍说无论如何我心里都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这个话已经听起来就是很渣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如萍说你以为我会为了这个角落而活吗？
发现就是那种弹幕就会说清醒。
《情深雨蒙》我查了一下是2001年播出的、
哦、
并且当时在整个亚洲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中国大陆成为了年度收视冠军，逼近了红遍亚洲的《还珠格格》的收视率，然后也是2001年韩国引进收视率最高的中文剧。
哦，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也是很动人，就是在那个依萍她刚刚发现自己爱上了何书桓的时候，她有一天晚上就抱着她的被子到她妈妈的房间就跟她妈妈一起睡、
哦、我有印象。
对，然后她问她妈妈，她说你恋爱过吗？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女性主义的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女孩她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家庭长大，然后目睹了母亲婚姻的破碎，然后她可以说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的情况下，她又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爱对吧，然后她的选择是说跟她妈妈去聊这件事情，并且她想知道说已经婚姻失败了的这个母亲，并且在这个家庭生活中伤痕累累的这样一个母亲，她当时是怎么走进这样一段婚姻关系的？就她是
傅文佩女士说了什么呢？那是叫傅文佩吗？
你记得还挺清楚，
傅女士。
我觉得我现在只能记住雪姨。
你不觉得傅文佩跟雪姨这俩名字，就是能看出作者对他们的就塑造角色的时候其实是一体的吗？
为啥？
就是雪姨就是听起来就很雪姨啊，就是文佩听起来就有一点像一个哎很老实的被欺负的这种
哦，就他有点像是一个大家闺秀的
名字。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他母亲就跟他讲了一下他是如何跟他父亲认识的这样一个经过、
嗯、
其实他是被他父亲就是强取豪夺的嘛，
嗯，
陆振华。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进了一段闪回、
哦、
然后但是回到他们母女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妈妈就有点像有一个内心独白的外话，就他也在问自己说我恋爱过吗？
嗯，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确实挺动人的，就他其实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女性，然后被一个位高权重的男人看中、
嗯、
就是他没有选择，他是被选择了这样的命运、
嗯、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自问，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人有感情、
嗯、
或者说我有没有经历过爱情。然后我觉得这个电视剧今天看最搞笑的一点就是这个陆振华，就他的这个对于初恋的执迷到了一种乱伦的，就今天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
嗯、
并且是很不适的这样一种感觉。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其实这个剧情是在他已经去世之后才揭晓的、
嗯、
就是说他为什么娶了这么多老婆、
嗯、
以及为什么给他的每一个女儿的名字都命名为什么平、
嗯、
是因为他有一个初恋叫平平。
平平是不是也是赵薇演的？
不是赵薇，是那个王艳。
哦,
哦，就是
晴儿，
晴儿那个
晴儿演、
哦、
然后叫
真实的喷了，
叫平平。然后大概当时这个平平好像是个大家闺秀、
哦、
然后她是这个大家里面的一个养马的一个小厮吧、
哦、
类似于、
就是、不是门当户
对
的。对，
不是门当户对，但是他们就相爱了、
哦、
然后相爱了之后他就想要娶这个平平，就被平平的父亲知道了，然后他就被赶出了这个家门、
嗯、
然后这个平平后来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别的男的，然后很快就死了。
哦，
然后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一生的一个遗憾，他就在街上但凡看到一个长得有点像这个平平的女人就要把她抓回来、
嗯、
就是把她就是据为己有、
嗯、
然后你们还记得就是说依萍她其实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就她妈妈其实生了两个女儿，她有一个姐姐叫做新平、
嗯、
然后这个新平也是有点像早夭吧、
哦、
但是据说这个新平是她爸爸最宠爱的女儿，原因就是因为她是她所有女儿里长得最像这个平平的。
好诡异，
是不是？就是这种对于初恋的执迷到了一种乱伦的程度、
哦、
但这个平平的故事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嬛嬛的故事？
没错，就是一个比婉婉泪倾更夸张的初恋故事。而且最搞 搞笑的就是说这个依萍她最开始其实是一个反父权的角色嘛，对吧，她前、
嗯、
大概前一大半的剧情都是在努力的反父权，就觉得她爸爸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娶了这么多老婆，然后没有一个跟她厮守终身的、
嗯，
当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在他爸爸的这个有点像葬礼上吧，就是了解了一切真相之后，他反而就觉得说，哦，我爸原来不是一个无情的人，我爸是一个如此痴情的人，我当时都震惊了。
然后他反而就开始同情他爸，
就好像说我终于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哦，好神奇，
就是很离谱。然后
我不理解。
然后我就想到说，从这个陆振华到那个婉婉泪青、
嗯、
再到就是繁花里面那个雪芝，就是杜鹃演的那个胡歌的初
恋，
我就觉得这种 男性的初恋情节是不是一种迷思啊，就是它是一种神话，
是一种疾病。
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疾病，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它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一种叙事、
嗯、
就是说这个男人为什么后来会变得无情、
嗯、
滥情或者是不负责任，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
嗯、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忘不掉的初恋、
嗯、
就是说只有他对这个女人才是一个好男人、
嗯、
才是一个好的情人、嗯、好的丈夫或者什么，但是因为这个女人比如说大部分时候是死了、
嗯、
所以他的心也跟着死了、哦、
我觉得吧，我觉得现实中肯定是存在的，就肯定有很多男人会放不下自己的初恋情人，但是他如果一直执迷于那个不存在的女人，他就会被认为不识时务，他可能会被现在的家庭所反对所驱逐，所以他无法承认自己的初恋情节。但是像皇帝啊，像陆振华这种男人，因为他足够有权利，他是这个所有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主人的时候，他就可以承认我就是为了那样一个女人来就是寻找其他的女人。
哦，
对，如果有男性听众有的话、嗯、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
我
们一下。
我想到那个是圆桌派，就是窦文涛后来做那个节目，就是往西去一边旅游一边聊天的那个节目，有一集就是有请到周轶君、罗朗嘛，三个人、
哦、
他们也在谈初恋。我记得大概是窦文涛就在说他的情感经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白月光存在，然后周轶君就说对于女的来说根本就不是这样，就是感觉好像可能对于男性来说确实会有这种情节、
嗯、
但是就是男性和女性仿佛是一个两个平行世界。
对，就是我也在想、哦、就是这种死去的白月光它其实是一个 stereotype 对吧，
对，
就是一个 stereotype、嗯、但这个 stereotype 其实大部分是女的。
对，
就是很少在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对她有一个死掉的男白月光。
对，
就是这好像是不成立的一个剧情。
是，
嗯，我觉得这个理由一方面有可能是建国说的，就是男性他确实有这种所谓的初恋情节、
嗯、
然后社会又压抑他的初恋情节、嗯、真的弗洛伊德，于是变成了一种疾病对吧。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种建构、
嗯、
就是说女性她其实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借口。
对，
因为社会还不允许女性变得无情或者滥情、
嗯、
就是女性她被社会要求她应该爱每一个男人、
嗯、
就是所以她还不存在这么一个说我需要给我的不是很主流的婚恋选择寻找一个主流能够接受的借口、
嗯、
还不存在这样一个逻辑，不存在这样一个需要。
嗯，我觉得那个白月光的 stereotype 它里面也结合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完全贞洁和荡妇的一种对照，就是这个白月光往往就是那种纯洁的，然后甚至有着母亲般的温暖的、
嗯、
就是对男性对青少年男性来说就是格外具有吸引力的那样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想象，也非常单一的想象。
而且就是他们为什么非得死呢？就是
死才是完美的吗、
嗯、就是我觉得死了他就永远不会开口说话了、嗯、就相当于那个叙事权其实是掌握在男性手中。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他的这个背景是一个封建社会、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还能理解，毕竟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较短，女性生育啊什么的风险都很大的、
嗯、
这个人挺容易死的。但是放在繁花里就还是得把这个女的写死，她去了香港、
哦、
还是得把她写死。我就觉得
所以她最后是死了是吗？
是死了、
哦、
对，但是她给的比较模糊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是自杀了、
嗯、
也可以理解为他是病死了、
嗯、
我觉得看到这点我对这个电视剧就失去了兴趣。
但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这么爱他不去找他而要找一个他的替代品，他如果死了的话这个叙事就成立了，
也有道理、
嗯、就一了百了了、
嗯嗯、我在想那个 Past Lives 其实它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嘛，然后、
嗯，
就是其实他有一种叙事的手段是把这个男性做成一个他的白月光嘛，对吧？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我觉得女性创作者在真正遇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是不存在一个白月光，就是女性会觉得它就是一段过去的事情，就是他也可以再来找我和我发生关系，但是我并不会沉迷于那种过去的往事。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好的同时也旧，而并不是说他永恒了。
对，就
是
他永远都是，而且他是一种有点像完美，在男性眼里他是一种完美的东西，无瑕的东西、
嗯、
但是在女性创作者眼中他虽然是有过去回忆，但是他是有缺陷的，而且他肯定不是完美的。
对、
嗯嗯，
是不是咱们仨就是小的时候太好好学习了，都没有过初恋的这个经历和对初恋深刻的印象，而导致了对这一议题理解的
回想都觉得挺傻的。
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确实女性和男性的体验不是那么一样、
嗯、
我觉得包括我听言外之意经常就会觉得很多女孩子初恋其实都不是那么愉快的、
嗯、
对,
对，但是可能在 男生的这个印象里面，他们就觉得这一段记忆好像是经过过滤的很完美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基于他们的想象。
对，女生很多时候感受到是一种被骚扰被胁迫、嗯、
是的。
嗯，我刚才就查了一下，我一直以为白月光是出自张信哲的那个歌，
张爱玲，
原来是出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哦、对，白月光和蚊子血嘛、
哦、朱砂痣，
另外一对是朱砂痣和白米粒儿。
没错。然后那个依萍在大上海唱歌的时候也叫红玫瑰，对不对？
叫白玫瑰。
白哦。心要崩坏，
充分暴露了我们的年龄和日渐衰退的记忆力。
我那天在出租车上还在问之奇，我说后来到底是谁腿瘸了来着？是杜飞还是舒桓来着？
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两个都腿瘸过。
跳那个外白渡桥的是谁来着？
依萍。
因为。就是最早那个知棋说他开始看重看情深深雨蒙蒙，然后有一次建国去上海出差了，
对
吧？对，
一月份的时候我早上跑步特意跑到了外白渡桥，还拍了照片给他们两个看，我说这就是依萍跳桥的地方。
对，然后我上星期去的时候又经过了外白渡桥，我也在同一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我说想发给你俩看一下，我又经过了他跳的桥。哎，
我们这周在上海的活动依然距离这个外白渡桥不远，欢迎大家来参加并且来看这个桥。
彻底垮掉。
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剧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雪姨。我觉得雪姨绝对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个 icon。 她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父权制的娼鬼这么一个角色嘛，
嗯、
就是在一个父权的大家庭里面使各种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对吧、
嗯、
这样一个角色。那他肯定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坏人，但好像这个作者觉得说写成这样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刻画这个人的这个 evil， 就是他很邪恶的一面、
嗯、
就怎么刻画呢？就刻画说他是一个不忠的女人、
嗯、
就他出轨嘛，然后出轨然后还把他们家的钱都拿出去给了他这个情夫、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就写到这里的时候，琼瑶又杀回一个回马枪、
嗯、
就是又让这个雪姨说出了一些非常石破天惊的话，类似的意思是说你娶了九个老婆我找一个男人怎么了，就是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说你不把女人当人，我为什么要为你守这个贞洁牌坊？他说我也不需要贞洁牌坊，大概这是他原话吧、
嗯、
就他的立场在里面非常的犹疑、
嗯、
就首先他觉得把这个女性钉在这个坏人的耻辱柱上，光是他欺上瞒下耍些小心眼、
嗯、
或者说霸凌别人还是不够的、
嗯、
就是说最后这个叫什么踏上一万只脚的最后一只脚一定是他的贞操问题、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合理化了他这个所谓出轨的行为、
嗯、
就为他的出轨的行为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我觉得他想达到的戏剧效果非常的矛盾，就分明他是应该让大家看到这里对这个人已经深恶痛绝了、
嗯、
但看到这很多人反而理解他，
就是塑造了一个偶像。
对，反而理解，而且觉得说他这种反叛才是在那个年代对父权制最彻底的一种反叛、
嗯、
而像依萍那种就是跟他爸爸吵吵架呀、
嗯、
然后出去唱唱歌呀，然后最后又跟他爸爸和解，好像比起来都没那么先锋了呢、就是、
你说是不是有一种文化研究者就是会从《还珠格格》研究到《甄嬛传》呢？就我觉得这个台词让甄嬛说出来也对，就是你有那么多老婆是吧，我有一个这个情人并且生了孩子又能怎样呢？
是、
嗯、
而且这个就会踩到女性观众的爽点上面、
嗯、 其实这个在《甄嬛传》里，我觉得对应的是那个沈眉庄，
哦、
就是那个沈眉庄是真的，
哦、对, 对, 对,
对，就是大概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成为一个 icon， 就是因为这个剧给了他非常大的解放的空间。就前半部分，他作为一个恶人，他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好人没办法做的事情。
嗯、
然后这个首先就让大家觉得很爽，比如说那些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什么的这种台词，对吧、
嗯？
那后半段他又成为了一个性解放的 icon，、
嗯、
就是说他是这个时代不遵守三从四德的一个女性，并且他把不遵守直接说出来。
嗯。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角色，
是，而且感觉可能演员在里面演也能获得一个自由度，就是
他肯定有很大的快感，我觉得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的发挥可能会比你完全演一个很正派的人物、
嗯、
要有空间要大很多。
对，而且 我后来还跟他们俩说，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琼瑶诗学、
嗯、
就是可以研究一点，就是因为琼瑶大家都说他很喜欢写排比句嘛、
嗯、
就是很喜欢那种大段大段抒情的排比，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只有好人会使用抒情排比，而坏人的句子都是简洁扼要，就比如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真是一出好戏啊，就是他就是这种语言。但那个依萍的语言、
嗯、
包括如萍的语言，就是那种大段大段的词藻的倾泻的那种感觉、
嗯、
他们是完全不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你知道吧。然后而且我看到后面，就是这个雪姨已经离开了这个陆家，就跟他那个情夫在一起、
嗯、
然后非常落寞，然后每天酗酒思念他的小孩，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说出了排比句，
哦，
就他台词里第一次出现了抒情的这种成分、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其实蛮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在他的那个琼瑶的那个系统里面、
嗯、
就是美和真和善确实是统一的、
嗯、
就是说抒情它其实是一种美，是一种对情感的认知和表达，那这个他认为所谓的恶人就是不善良的人他是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的、
嗯、
所以不赋予他这样的语言、
嗯、
而当他比如说自食其果了，或者说他变成了一个悲情人物的时候、
嗯、
他才重新又获得了这种语言、
嗯、
就我觉得他这个安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说真正是有这个意图的，还是说只是一个巧合哈？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还蛮有意思的、
嗯、但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两个语言系统的什么时候它能够结合在一个剧里面，就是它当它是话剧的时候，就是这种大段的抒情排比和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言吧和这种批评、
嗯、
我觉得在话剧里其实就是会结合的。然后我看那个时候的剧，无论是情深深雨蒙蒙还是2003年还是2002年何冰演的那个第一部大宋提刑官、
嗯、
我都觉得有很强的话剧感，就是他说的话不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能听到的话，他仿佛在一个舞台上跟你说话，虽然他的布景是真实的、
嗯、
我后来看大宋提刑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现实中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角色他都不会那样铿锵有力的去跟你讲正义、
嗯、
讲法理的问题，但你并不会觉得他们的演出是失真的，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在这个系统里
对对对对，然后你会觉得那个是振聋发聩的或者很有吸引力的，是吧、
嗯、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那个依萍和如萍大段的排比句会很奇怪，但当他在那样一个电视剧的系统里的时候你也觉得是可以理解，它就应该出现在那样一个场景，
因为我觉得它的主题其实就不是那么日常、
嗯、
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情深深雨蒙蒙》它作为一个就是年代剧、
嗯、
它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是非常有限的、
嗯、
它展示的其实是完全是一种爱的奇观、
嗯、
就是一个人为了爱奋不顾身，然后他们谈论的也全是爱，就是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日常的、
嗯、
它不是一个日常的主题、
嗯
嗯、它跟我们今天看那种情节剧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我觉得
嗯,
嗯，我觉得你今天看有一种距离感，不光是因为它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剧，也是因为这个主题我们现在不会再这样拍了，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电视剧二三十集我们就是讨论爱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这样的剧了、
嗯、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哪儿呢，就是看到他们坐火车去抗战去了、
哦、
我就没后面没有再看了，我就觉得它变成了一个抗战剧，然后前面才是爱情剧、
哦、
我就只看到他们去抗战了就没有再看。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子琪好像在一期播客里面他也聊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因为琼瑶那个小说它真正的结尾是如萍自杀了嘛、
嗯、
它其实是有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因为它是一个 个教徒嘛、嗯、但是在改编的这个民国的版本里面他最后是去参军了、
嗯、
去当了一个战地护士，相当于在革命当中完成了救赎。
对，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李海燕讲的那个爱情加革命那个模式，就是他从一个纯粹的爱情剧变成了一个爱情加革命的题材的这样一个剧集。
对、
嗯、就是所有人都在这种社会的大熔炉战争的大熔炉里面改造了自己。
嗯，
就是他最后是指向这样一个很五四的一个结局。
是的，
嗯，
感觉这个剧还是挺好看的，听下来还是值得重温一下。
可以，就现在就可以从当时的一个像爱情舞台剧的一个作品过渡到今天的这种日常情节剧。
对，就是我最近在重新看的其实是《蜗居》嘛、
嗯、
它是一个就是相比《情深深雨蒙》，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日常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剧。就是他会写说菜多少钱一斤，然后自行车多少钱一辆，以及他们当年就是这个主角姐姐海萍随的份子钱是多少钱，是143块钱，就他们公司的同事要结婚了、
嗯、
然后他为了不想去他就撒了一个谎，结果他就说我那天有事儿，然后他同事说哦是下一天，所以他又去了。然后他因为花了这143块钱，他觉得浪费了很多钱，他就吃了一周的泡面，就是每天在家吃泡面、
嗯、
就是他有很多这种很细节的和很现实的这种描摹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就是我重新看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像金爱烂的一些小说，就他写的其实是一种都市的贫困。
嗯，
嗯，
然后他这个贫困其实是基于就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奋斗并且想在大城市立足然后实现阶层上升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
嗯、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这个主题还是一点都不过时。
是，
对，而且你现在回去看蜗居你会发现它比现在的很多电视剧刻画的要写实的很多，因为他们要买房子嘛，然后其实描写了几个空间，就第一个是海萍和她的这个老公最早在上海的石库门租的一个小房子10平米，然后厨房是共享的，他们在2楼的一个小就这种小房间里面生活，然后后来他们就搬到了就是妹妹海藻和这个市委的秘书宋思明有了关系之后就搬到了宋思明的一套空的房子、
嗯、
是在郊区，就非常非常大，然后装修和现在的这种很现代摩登的装修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嗯、
后来他们又搬出了这个房子又回到了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直到最后他们俩终于在江苏和上海交界的地方就是来回的车程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这样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换来的一个2室1厅吧，就是他对于每一个空间其实都有非常细节的这种描摹、
嗯、
对，然后对于妹妹海藻的这个贫困的状况我觉得写的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在写说这个海藻刚开始跟他最早的那个男朋友小贝约会的时候他其实是住在姐夫家，就是石库门的那个10平米的小房子、
嗯、
所以他从来不邀请小贝到自己家去玩，因为他觉得那个空间太局促、
嗯、
然后他们俩约会就会在公园里约会、
嗯、
然后就从公园一路走到南京路的商场啊什么，他们就会看那个橱窗里面的衣服，然后看那些很名牌的衣服，然后海藻会买一些打折的概app 啊什么，就是他真的有具体的牌子、
嗯、
有一幕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海藻他想买一个就那个 gelato、
嗯、
就现在那个冰激凌嘛，那个时候是星巴克的，然后是25块钱一个球、
嗯、
对，然后他们俩就这个要不要吃这个冰激凌展开了一番争论，然后小贝最后就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就感觉编剧是想刻画说小贝这个男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当时25块钱其实对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俩都大学刚毕业嘛、
嗯、
来说是其实是挺
不便宜，
对、
嗯、
挺贵的，就其实放在现在我觉得
也很
不便宜，对、
嗯、
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就是在纠结要不要买，而且写的很真实，就是每次小贝说要给他买海藻就会找一些借口就说哦没有我喜欢的口味了，
嗯，
嗯，就是我觉得也很像金爱烂写的一些都市贫困的女性的那种很真实的生存状态、
嗯、
第二个就是重新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对海藻我对海藻充满了同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我为什么想看这个剧是因为之前罗贝贝发了一篇小三进化史的文章、
哦、
对，它里面就讲了很多比如说来来往往里面那个许晴演的小三，然后还有这个海藻它其实是当时讨论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荧幕上的这种小三形象嘛。这个剧其实是2009年的，然后我记得当时看完就这个海藻这个角色被很多人骂了，然后演海藻这个女演员她后来也没有演太多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演宋思明就这个市委秘 书的宋思敏，就受到了很多的
张嘉译，
对张嘉译，就很多女性就表示说张嘉译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男性的伴侣的形象。对，其实有一个舆论上的反差嘛。但是这次再回去看，我就发现其实你能很明确的意识到，就这个海藻一开始他其实就是他工作的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叫陈四福送到宋思敏手里的猎物，就相当于他其实去这个地方工作，然后这个老板陈思福看上了他是一个很有姿色的女性，就带他去了和宋思明社交的场合，然后在这个社交场合陈思福就观察到宋思明对海藻非常感兴趣，就跟他搭枪啊什么的，所以他后来就邀请这个海藻和宋思明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对，然后在打球的过程中宋思明就会和他有一些身体接触，而且这个老板陈思福就一直在有点像为他们俩对制造机会，所以其实第一步他被当成一个猎物或者说陈思福的一个祭品吧，就是祭献给了宋思明，而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跟宋思明搞好关系嘛，对，为了他们之后的一些利益往来。然后后来海藻和宋思明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强暴，
是，
对，就是这个宋思明直接把他拉上了车，就是然后带到了他在郊区的一个别墅吧，就强暴了他。对，但是我觉得在2009年其实我们没有性统一的概念，第二天海藻他就在想这件事情，就颇有一些房思琪的意味。对，
而且我还记得他是来例假了，就他有一
个
细节
也很搞笑，
就是说他其实是来月经了，然后他就把宋思明的车，是不是，
对，车的那个座椅，
然后
坐垫
弄上了血，然后宋思明就误以为他是一个处女，
对，
然后就感就是有点感激涕零了，有点，
对，因为他这个剧里面很多时候他是写宋思明的内心独白，就是这个编剧其实是进入了宋思明的这个脑袋里面去写他，然后宋思明看到这个血之后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个女人，他把珍贵的第一次献给了我，然后你现在看这个你就觉得很辣眼睛。然后他第二天就同时他还写海藻内心的一些想法吧，他也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在想说那我可能是爱他的吧，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把这种暴力合理化了，当然编剧他其实没往那个角度写，但是从现在回过来看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意味在里面。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海藻就相当于就是所谓的这个脚踩两只船嘛，他其实在宋思明和他的男朋友小贝之间横跳，后来有一天小贝就撞见了他和宋思明，然后从此之后小贝就开始对他冷暴力，这个海藻说我跟你分手，小贝说我不愿意我离不开你，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对他非常的差，然后有一次是对他实行了这个家庭暴力，然后那个镜头拍的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他其实拍到了海藻躺在床上，没有直接拍这个人，而拍了他旁边被剥落下来的一些衣服，对，其实没有直接呈现一个暴力的场景，但是会让观众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家庭暴力。所以就是在整部这个剧里面海藻都是一个受害者，就你再回去看你就发现从头到尾他一开始是这个他老板送给宋思明的一个猎物，然后后来他又变成了一个被强暴的这样的女性，然后再后来他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也遭受了家庭暴力，与此同时他的姐姐海萍还在一直的利用他和剥削他。但是这个编剧他的态度又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次看就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观众和编剧书写的立场的一种建立，因为在这里面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其实海萍就是海清演的这个角色她是作为一个正面典型人物出现的，就她其实一开始写了这个海萍她想留在这个上海，然后她就一直奋斗想要买房子攒钱各种各样的努力，与此同时她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她花了大量的笔墨写她的工作，一开始她是在一个日资的公司里面做文员，然后后来她就是反抗了996，就是最早的996的反抗者，他就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就是说什么你给我这些钱怎么能让我给你打这么久的工啊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激怒了他老板，反正最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公司，然后是宋思明通过一个关系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外，是一个美国人，他就开始教这个老外中文，
哦，有点
对，就这里用了大量的笔墨刻画他和老外这个老外之间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对于地球村的讨论，就他们整天讨论国际政治，就讨论日本讨论美国什么入侵阿富汗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创作者还是有一种对地球村的想象，
而且创作空间还挺大的，
就真的很有意思，他们俩这一段就是一直在讨论政治，而且就刻画了这个海清他很认真的在工作，就他还在上班的时候他其实用晚上的时间去教中文，然后他还用那个中文字典啊，就是琢磨怎么给老外讲中文什么的，对，写了很多这样的，而与此同时这个编剧基本上没有刻画海藻的工作内容，他的工作就是去到这个办公室，以及他最早其实是因为他的工作认识了这个陈思福，所以这个海藻在剧里承担的就是一个性 性的功能，就一方面是他和宋思明恋爱的这一部分功能，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他建立了海萍和宋思明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后来这个海萍的丈夫被抓进监狱之后，是宋思明动用了自己的关系把他捞出来。
嗯，
对，所以就是感觉编剧对这两个人物处理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对于这个海萍来说，他最后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中文学校，而对于海藻来说，编剧给他安排的结局是让他摘除了子宫。就是可以看出来，对编剧来说，摘除子宫是对一个女性最大的惩罚。而且我记得罗贝贝那篇文章里，他引了一段六六采访，他就说，其实六六本人对于海藻也是，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女孩，因为当时有人会同情她嘛，就觉得你把她的结局安排得太惨了。然后六六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又拜金，然后又仰慕权力的女性，就是还能给她什么好的结局呢？能明显看出来是一种编剧选择上的倾向，但是你现在再回去看这个剧，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对海藻是非常同情的，感觉她姐姐的生活其实是也是建立在剥削她之上的。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因为什么剧还是小说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影视剧里，那个最想买房子的人总是女性。
嗯，
就是说好像仿佛我们城市的建设是由女性的欲望驱动的一样，就是我们之所以盖这么多房子卖的这么贵，都是因为每家都有一个特别想要买房子想到疯癫的一个老婆，
或者丈母娘。
对，而且这个也很污名化，就是感觉像也是把女性刻画成另一种歇斯底里的形象，就是在这个剧里也是，他就一直管理他的家庭，相当于他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聊家务那期，他是一个管理和统筹者嘛，然后他就要想说这周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要花多少钱买这些东西，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以及我要看什么样的房子，其实他在里面从事了大量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被污名化的。
对，我觉得就好像女性经常会被写成这样一个角色，但实际上我们城市为什么会扩张成这样？
对，
这就是后面要谈的问题。
就这个剧里，其实就我觉得它其实很好，它其实两部分结合的非常好。就一方面它在讲城市建设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它在讲说，就像之前刚刚说，是谁想要去购买这些服务的问题，它是双线并行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我在回看《狂飙》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对照，因为我最近回看《狂飙》，是因为我们不是去了广东吗？
是因为什么呢？
去了广东，
对，去了广东，然后两个活动不都没办成嘛？然后我就在广东突然就想到了，哎，《狂飙》这部剧它也是在广东拍的，就是那种潮湿的，然后街道有点混乱，就不像北方这么很方正的规划的氛围，我就又打开了《狂飙》。我觉得《狂飙》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它是2023年嘛，然后《蜗居》是2009年，其实就十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创作者的立场和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蜗居》里面，他讲的其实是市委书记宋思明，他一路培养了一个地产公司的老总，就是这个陈四福的公司。他之所以选中这个公司，是因为这个公司没有任何背景，对，所以他觉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公司，然后他希望把这个公司最后给他和市长做空壳公司，方便在香港上市，然后他们转移资产，然后就整个一系列的这些运作吧，就相当于陈思福这个公司其实是政府的一个白手套公司。对，就是在这里其实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是被刻画成是政府为主导，商业为辅助的，就这一切都是宋思明在后面操盘，而陈四福只是他的一个小弟，
他的棋子。
对，他的一个棋子嘛。我觉得在《蜗居》里面他刻画的其实权力的运作是一个网络，但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其实是政府主导，而配合这个网络的有银行、有地产公司、有法律，因为它里面还有律师嘛，然后也有公安，就是这个宋思明其实跟公安打个招呼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就是在必要时所有的这些力量都是可以为权力运作服务的。对，他写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网络，而到了《狂飙》里呢，就变成了主要是黑社会在作乱，主要是这个地方黑社会，以高启强为首的地方黑社会在作乱，而里面警察呢大部分都是好的，只是有一些坏分子，然后法律是正义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坏分子。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在《狂飙》里面，我们之前不是也有很多人聊过，就是说觉得安心这个人物很扁平化嘛，因为他是正义的化身，其实就很像我们刚聊的雪姨的反面，当他完全是一个正义的化身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物是没有空间的。然后在《狂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这次回去看，其实也是第一次看，我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高启强的起家，他写得非常的好。
对，
因为他的起家其实是靠他和安心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他其实是把这种官商勾结用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处理，点到为止，
对，
甚至可以说它是个隐喻，它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有勾结，
对，
它是个误会，
对，它是让这个市场包括他们村的其他人都觉得他和安心有关系，
对，
然后后来他其实是通过大家这个误解去诈别人，就有点像 bluffing 嘛，虚张声势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成功了，这其实为他后面的黑社会道路就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而且其实后来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连起来的，因为高启强他在第二段的时候就讲说他开发莽村这个项目嘛，其实是要和开发区的这个领导公开将保持关联，然后并且会定期给他钱，他其实也是一种官商勾结，但是在这里高启强就成为了主体，
他腐化了我们的，
对，腐化了我们的党干部
人民公仆。
对，然后在蜗居里面其实是宋思明和他背后的那个市长才是主体，我觉得就是十年之后这个视角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很耐人寻味，
感觉拼一起就能看出一个全貌了。
对，
你们俩这个语气又起到了辅助大家理解的这个作用。
我们只是在聊这两部剧。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蜗居和狂飙里这个债嘛，就我刚刚提到这个债也很有意思，因为在蜗居里面我刚刚说的其实放贷的是宋思明的妻子，然后在最后他被查的时候，宋思明的妻子就拿出了一个表格，就是他所有放过的高利贷的这个资金来源啊什么的，然后他把这些钱好像都收回来，就让宋思明说你把这些交上去，我们能不能减轻一点判刑了什么，宋思明就跟他说没有用的，你这些小钱也不算什么。对，其实在蜗居里面放贷的是政府官员的家属，然后在狂飙里面放贷的变成了高启强，就是也变成了黑社会嘛，就第一集还第二集有一个场景，就是高启强已经成为了一方恶霸之后吧，然后他在村里面宴请这个村所有的人，然后他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一桌，旁边是他的那个小弟唐小虎，然后这个老人就问他说，听说最近村里面有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叫刀哥，就是他很凶，会把人的手脚打断，他问高启强你听过这个人吗，高启强说没听过，然后等一会儿远远的来了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的，冲着唐小虎喊刀哥刀哥。对，然后这个时候整个桌子都沉默了，而且后来有一集是专门讲他们怎么放高利贷，就是当这个人欠债的人还不上的时候，他真的是会派他去各个献血点，就是让他一直献血一直献血，直到把他的血榨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有点像隐喻性质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从他这个债的主体的转变也能看出来这个创作立场的一些改变，我就觉得这两部剧大家一定要一起看。其实蜗居里还有很多现在看来很先锋的点，比如说他在讲那个海平他们后来终于搬进了这个开发商做的，其实这个开发商就是陈四福他们做的一个小区，之后就是有一天有两个业主来敲门，然后就说我们想要签一个联合抵制书，抵制黑心开发商，因为在交房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有一些业主家的房子少了几平米，其实就是这个开发商贪了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业主委员会就想组织一个行动去抵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时代记忆了，就是在因为这个剧是2009年嘛，其实在2008年奥运之后，我觉得是有一波这样的运动，就是业主其实就中产作为一个力量，
业主身份的公民行动，
是的。
好的电视剧作品就能看到那个跟自己生活对比之间的草蛇灰线，就是从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热潮然后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包括你刚才提到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所谓业主委员会的这种基层治理方式的一个诞生，但是我们后来的节目包括郑州暴雨那一期和后来上海封控的时候囤菜的那一期，其实都讲到那个业主委员会的一种失效，其实它是被建立也好或者被阻挠也好，因为种种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基层组织吗？
我觉得聊到这我就来插播一个本来是这周想跟大家推荐的书，就是跟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很相关，它叫做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类学家，是个以色列籍的人类学家写的一本书，因为他的译者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是我朋友寄给我的一本书，其实他就是讲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如何蒙蔽了我们吧，就是可以这样讲，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曾经一度有很多反映这种中产生活的影视剧也好，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刚进入媒体工作的时候写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稿子，中产阶级怎么买房，
对，
怎么育儿，怎么消费，我们当时虽然也反思，对吧，也有批判，然后甚至也嘲讽，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质疑过这种生活，就是我们并不觉得它是完全虚假的或者说随时破灭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相对于一种轻松的态度去嘲讽它，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坚固，对，但是我觉得今天 就是这个情况完全不同了，就是我们都见证了这个生活是如何破灭的，就这种生活本身以及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想象和愿景是如何破灭、嗯、就经历了这种大瘟疫，经历了这种经济的衰退，然后裁员，然后一个行业就是顷刻之间消失、
嗯、
就等等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生活是何等的不稳固、
嗯、
就是何等的建立在一种虚幻之上。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恰逢其时，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如果说可能几年前我看你会觉得它是一些陈词滥调、
嗯、
你会觉得说它真的就是一种理论批判、
嗯、
而今天对于读者来说是它拥有了一个真实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了整个这个过程、
嗯、
我们再去看我们经历了什么，然后这样的分析其实可以给你提供你理解你经历了什么的一个、
嗯、
就是一些辅助的工具吧。
嗯，
对，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写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写在这个前言里面，它就说实际上所有的比如说这种理论工作者或者是学者，我们其实都是中产阶级、
嗯、
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都是由教育上的投资所塑造的、
嗯、
就你投入了时间和金钱来学习很多知识，并且相信这种努力是有长期意义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性的一部分、
嗯、
那既然我们都是这个系统里的人，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系统里去反思这个系统的问题、
嗯、
就他就提到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内在批判嘛，就是我们都置身于这个范畴，我们批判的范畴和制度之内，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外部的视角去批判它、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社会问题，不管是我们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问题的时候，会遇到的一种困难，就是我们置身其中。
对
对，然后你如何在置身其中的前提下去思考它？
嗯
，我觉得这本书也有一些启发吧，对于这方面。
嗯，
所以之前说到这个，我也想推荐就是另一个，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苏枕书见面了，
嗯
，就是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但是我们聊天非常开心。然后回家之后，我就又翻出了他在小说界的一期主题为《青春之歌》的这一期，然后他写了一篇叫做《玲珑塔》，这个其实是讲学术界的很虚妄，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有点像，
嗯，
他其实是讲一个师门之下有几个学生他们不同的命运的走向，然后这个其中一个主人公在最后就相当于他也没有得到太多机会的情况下，他要离开一个城市，然后最后一段他写说，世界仍是那个旧世界，变革的梦早已破灭，原来连螺旋式的上升都没有，只有一刻不停的堕落，无数新偶像和新的神不断诞生，人们仍怀着各色的希冀，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要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达成的完美人生孩子也应达成，无根无系的初代平民则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写家谱，传统的执拗留在人们的血液里，煊赫家生是最美好的祝愿。韩城就是这个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拜访过老师，顺道查了资料，便在南归的途中，窗外是扩大永恒的山河，群鸟滴滴掠过原野，他的心变得无限轻盈，仿佛寄托在鸟的身上，感受到风的凉意与力度，这一刻樊笼消失了，他也消失在繁华的世界。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其实他讲的也是一种梦想的破灭嘛，这个可能不光是中产梦的破灭，可能是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进步的这种，
是
对进步的会上升的这种梦的破灭，然后在破灭之后我们会做些什么，可能对于他小说中的这个女性和很多女性来说就是踏上一辆列车， 然后看一下窗外的风景，而那些风景可能是永恒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其实是挺女性的视角， 是一种回归日常的视角，所以我觉得这一篇确实在最近让我获得了很大的能量，也和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其实都有关系。
说到这里我也可以推荐一本书是我最近看的一本小说集，作者叫林歌声，也是一个女性，然后这本集子的名字叫《纷纷水火》，然后我觉得就是困在这样一个困境里吧，就你置身其中逃脱不了，然后这个批判也不奏效，然后也看不到出路的时候，还有一种这个方式吧，除了书写，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得了病，就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主角都得了某种现代的疾病，对，就是一种失控，然后一种因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然后产生了某种精神性的摩擦，然后这种摩擦又爆发出了火光，然后这个火光好像就把这个人燃烧了起来，这就是我读这本书的 感受。
嗯，
就这本书其实就有点打破像张悦然在那个李的新一季这个类型文学的里面那个探讨，就是你说它是类型文学呢也可以，好像一直有一个悬疑的线牵着你往前走，然后但它探讨的又是很严肃的议题，然后探讨严肃议题的时候你又觉得他写的足够的幽默，比如在这个第一篇小说里这个主角赵孟赫是由一个姓张的人和姓郑的人生出来的一个姓赵的人，就是因为两边都不想姓对方的姓，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个孩子姓赵。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林歌生的采访嘛，然后就是有人问他说，要问他怎么形容纷纷水火这部新作品，然后他就说觉得自己也觉得这个集子内部蕴含着一股张力，好像是故事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一种显性的沉默与隐形的疯狂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很戳人，就我觉得我们日常处于这种显性的沉默和隐性的疯狂之间。他说我书写的是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当下对人与事，而呈现的方式是一种纷纷水火式的呈现，我希望它带给读者的感受能像天上下火雨，把看似平凡的人，看似庸常的人生里积攒的煤堆，煎熬着的热油都点燃，灿烂的烧一把。就是我读他的小说也会有这种感受，这种
状态很美丽，
这种不知所踪的人，然后这种最终在海里游泳然后爱上一头猪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个外星的生物降临到地球带来一场瘟疫，然后好像又把人类的记忆都烧光的这个人，我就觉得他的故事里其实有很多对于现实的隐喻吧，无论是疫情还是别的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一种现代的病人。对，就刚才提到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走不出去的人，
我写下了我有病你有药吗？
这是标题吗？
这期的标题就叫这个。
这是三本很严肃的荐书哈，朋友们不要被这一段带跑偏了，
你可以继续讲一下侦探
也是一种黑社会学。
侦探我都讲不下去了，就是我看了这个侦探四，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这一季不如比如侦探一那么经典。
你是不是都看了前三季？
我都看了，但鉴于咱的记性，侦探一我已经就是除了这个主演是谁之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侦探四就不说他的悬念铺垫吧，我还是很喜欢他对于北极圈内对于阿拉斯加的这种永生也好，然后永死也好，这种一个就是生死之间的那个边界的模糊以及死亡对人的召唤的那个设定的吧，就包括他对两个女性侦探就是不同的故去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致命吸引，都是我觉得拍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也对这一类剧一直有一个恒久的不满，就是里面对于女性侦探也好女性警长也好，就是一定要把她塑造成一个性格不是很正常的人，对吧？就是这个朱迪福斯特饰演的这个侦探也是很歇斯底里，然后跟周围的人相处不好啊，然后其实是因为他有内心的伤痛。我觉得我理解这一类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是想把她塑造成一个有故事的人，就是她有自己生命的来历，她有自己的伤痛，然后她有对日常生活的觉知，正是因为她的这一部分伤痛其实让她有超出常人的理解力和观察力，所以帮助她完成了这个警探的工作。但我又会觉得这种近年来的这些塑造太过于模板化，
是
永远都是一个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个女性警长，就包括戴洛奇小镇里的那个，她也是一
个
就是好像不通人情的，然后就是不关心身边的人的感受的那样一个设定，就好多都是这种。包括英剧的很经典的英剧《薇拉探长》，也是我很喜欢的英剧，里面的薇拉其实也是有这个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障碍，而当这个障碍呈现在男性身上，比如呈现在夏洛克·福尔摩斯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种可爱，然后他是一种他机智的象征，然后但他出现在女性身上的时候，你好像就会觉得他是一种社交障碍。就是我觉得这个侦探剧女性侦探剧越来越多走向这个方向。
但你觉得这个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观众的问题？就是说是因为作者故意的把这些女性刻画的没有那么可爱，就是没有像刻画夏洛克那样去刻画他们，还是说因为观众 更容易接受一个脾气不好的男性，而对于脾气不好的女性的包容度更低。
哎，我觉得这两个，对，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而且其实我觉得从中其实看到了一种这种创作者对于想要塑造好一个女性警长形象的努力，就是他想要给这个人一个厚度，就是他不光是一个可以服从命令的女警察，她也是一个可以有领导力的，有决策力，有魄力，可以不 care 你怎么想的这种女性。
对，但是我觉得他其实的初衷是想打破一种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就是女性是温柔的，善解人意的。
对，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如果是在现实的这种工作里面，可能女性的优势恰恰是这些方面。
嗯，
就是她更善于与人沟通，她更能共情别人。
对，
共情其实也是她体察能力的一部分。
对， 对，所以她其实就是为了逃脱另一种刻板印象，陷入了这种刻板印象。
是， 是，
对。然后我觉得有两个好像有一点打破这种刻板印象，一个是我最近在看一个英剧叫《警之光》，就是讲贝尔法斯特的几个实习警察的故事，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了的女警，她之前是一个社工，然后她到这个叫什么，中文翻译成贝尔法斯特派出所，就是还必须要有一个儿化音。对，然后就他来这个派出所上班之后呢，他其实是尝试撼动这个现状，他没有那种人际交往的问题。当他的这个带他的上司跟他说，你就把警察的工作理解成就是你就是一个接粪工，你每天就是社会哪儿漏粪了，你就拿着你的桶去接一下，然后把这个粪倒掉，然后桶洗一洗，然后再回去接粪。他就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工作理解成一个接屎工人。然后这个女的就是强烈反对她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工作里的建设性，其实你可以扭转一些东西，不必非要让这个章程走。
嗯，
当她的上司跟她说，你这一片这个毒贩其实很难治理，她就是会有一些 punish shooting， 就是说比如你是一个毒贩，然后你没有按照你上级的规定，比如乱卖了你的药，或者是比如私自扩大了你的售卖范围，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私自发展了下线，这个时候会有上面的这个大毒枭来对你执行一些惩罚，比如打断你的一条腿啊，或者是取你性命等等。那警局就把这种处罚方式称为一种处罚式枪击，就当他们其实叫这个行为是处罚性枪击的时候，他们就默认这个被打的人其实是有错的，就是其实你是违反了你这个贩毒集团内部的
规定，
对，你才会被这么对待。
果然是
社会学。
然后这个女警察就坚决反对这一点，她就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杀人未遂的行为。
这感觉好大卫格雷伯呀。
对，你为什么要给他冠一个名字？
对，
而且你为什么要就是一定要有罪推定这个人？就算他真的是有罪，他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是受害者。我觉得他尝试撼动很多制度方面的或者说官僚机构内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警之光就真正发光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还有一个新剧，其实是一个喜剧啦，就是那个奇思妙探。
它为什么只有一集啊？
就是后来好像没翻了，是不是没人看啊？就是傲骨之战的一个衍生剧。
对
对，这个主角就是那个律师塔西欧尼，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律师。
对，
当他在傲骨嫌弃和傲骨之战里出现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精灵古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律师。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注意力障碍。这是真的，这又不是说我们说他有病。就是说他，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他的
展现出来的
这个样子，展现出来的症状是有注意力障碍。
对，
就是他忽然跟你讲着讲着话，他会说，哦，你的胸真好美。就是类似于
像小猫咪。
对，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他的思路没有办法一直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
对，
嗯，
但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吧，然后加上他整个人非常的就是可爱嘛，
就是她完全是一种反职业女性的装扮。
对对对对，
就
她
会穿，
她会比如接触到嫌疑人，或者是她会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这种，
我觉得她就是有点像那种扮猪吃老虎吧，就是我们会说的那种。就是她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一个穿的红红绿绿花里胡哨的大姐，
她本身
就是没有威胁性。
对，就是别人对她的警惕性会放低，
哦，
然后她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很多证据啊，
哦，
然后套出别人很多话呀。
对，所以就是傲骨之战还是一个律证据，然后到这个奇思妙探就变成了一个喜剧，就你会觉得 他是在一边搞笑一边在解决这种好像比如警方定性他是自杀实际上是一个谋杀的这种案件、
对，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协助警方，他本来是一个来监督警察在破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的这么一个第三方的律师、但后来就变成说他可以帮这个警察破案。
但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集，就是也让我那个雷达响了几声，就是在种族的设定方面，就是他其实那个警察局里的黑人女警察也成了他的助手，
对，
对吧、就是本来上司是去派这个黑人女警察说你监督他有没有违规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要让他监督我们的工作、就可以把他赶走，但那个女警察就是突然发展出了这个姐妹情谊，
对，
就开始提醒他，哎，你看这有线索、那有线索，然后就是也让我想到其实侦探里也是这样，就是也是一个白人女警和他的黑人副手的故事，戴洛奇小镇也是一个黑人女警长跟她的少数族裔女助手的故事，
白人女警长，
对，白人女警长跟她、我说反了，就是和她的也是一个有色人种吧，她 对，然后就是
应该是澳洲原住民，
包括侦探里也是，就是帮这个女主角带孩子的也是一个家庭事业都不顺心的有色人种女警察、然后包括之前化学课里面就是帮助这个白人女主角带孩子的也是一个友好的黑人大姐，牺牲了自己律师的事业在家里带三个娃、我觉得可能这个制作方他有点像刚才就是他很努力的塑造这种女性的厚重的形象，然后走上另一条刻板印象之路，然后像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他是其实是为了有意增加种族的多样性、然后增加这种屏幕上的多元性，然后就变得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黑人女副手的出现。我觉得这个种族的可见性其实很有趣，因为英国有一个童书组织每年都会调查英国童书里有色人种小孩的可见性、那在很多年以前其实这个可见性是不如猫猫狗狗的、就是童书宁愿以动物为主角都不会以一个黑人小孩或者亚裔小孩为主角，然后在他们不断的呼吁之下这两年其实是有所上升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他们的调查里又新增了一项，那就是新增的这个黑人的小朋友到底是干嘛的，他到底是这本书的故事的主角呢，还是他是一个白人小朋友的伙伴，对，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见度和多元性的一个双重的问题吧，就是当我们做到种族多元的同时，那这个黑人他具体是谁啊？会不会比如有一天有一个黑人女警长和她的白人女助手的故事，对，这可能是我看最近的这几部侦探剧的时候会想的一个事情，
就如果大家能够接受这个爱尔兰口音还是可以看一下这部剧
对，说到这个口音我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部，
你怎么什么都能接上
真的就它其实有点像一个真人版 Ted Lasso 加上那个农叫什么克拉克森农场，
对，
他讲的其实是就是这个死侍的这个男主角，他叫
小健健，
对， Ryan Reynolds 和另外一个他演过费城永远阳光灿烂的一个演员，他叫 Rob， 他这个姓太难读了，中文叫做迈克尔亨尼。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起买了威尔士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小镇的一个足球俱乐部，而这个足球俱乐部其实是世界上第三古老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之前因为经营不善就是状况很差，然后他俩就联手把这个俱乐部买下来了，然后在他们看来这俱乐部其实像一个 underdog 嘛，就是他现在在第五级联赛，然后他们就是想要经营这个俱乐部一步一步往上踢，其实和 Ted Lasso 的设置很像，就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其实对于足球基本上一无所知，然后他们来到了英国，而且还是来到了威尔士，对，威尔士其实它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它
有自己的语言，
对，
同时它的英文口音
很难识别，
我觉得是，反正是我是听不懂的，
对，就它会有英文字幕嘛，然后觉得它其实一个主题也是你想要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做一点事情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前年看了一集就是很像克拉克森农场，是因为他们想改造他们那个主场的球场，然后他们先花了20万英镑又花了10万英镑来改善这个草坪，所以那一集就在讲这个草坪的问题，就是好像这个草铺了之后又被水淹了，然后又要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措施，就很像克拉克森农场的那种感觉。昨天我看了一集就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去到这个小镇，然后去看这个足球比赛，然后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就是 是答一些球迷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个小球迷，大概就四五岁吧，一个小男孩，他就问这个Ryan Reynolds 说，你觉得你和我们这个球队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叫红龙队，是红色的，就他们球衣也是红色。这个 Ryan Reynolds 就说了很多，就说我觉得这个球队他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这个故事正在展开，还在继续，巴拉巴拉，很官方。然后这个小孩说，哦，我和我爸觉得你和球队的关系是因为死侍是衣服是红色的，我们球队的衣服也是红色的。然后那个 Ryan Reynolds 就说，哦，你就当我刚刚说的是都是垃圾号。我就觉得特别可爱，就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好莱坞这种演员，而且在这个系统里面很多年，他会用很多好莱坞的这种讲故事的技法去拍这个地方，就他确实有很多故事要讲，而且有很多讲故事的形式。
就他第一集就讲说他们要去买这个俱乐部嘛，然后要通过这个俱乐部的股东大会的通过，对吧？他们就跟人家开那个视频会议，然后那边的人就问他们说，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个俱乐部？然后另外那个男的，就不是 Ryan， 另外那个男的 Rob， 他就说了一大堆，他就说，我从小在费城长大，我们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然后我从小就很重视我们的 community， 什么什么一大堆，反正就是答非所问，完全没有回答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俱乐部。我当时看到那里，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
对，就是他很好笑，而且自从他们买下了这个俱乐部就他们俩到这个小镇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别欢迎他们。
对，
球队踢输了，这个球迷第一反应说，老板会不会对我们不满意？就是很可爱，就而且真的是 Ted Lasso 的现实版，而且你会发现 Ted Lasso 真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球队想要升级非常难。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有意思，特别可爱。
我想到那个疲惫娇娃，是不是之前有一集讲熊家餐厅和 Ted Lasso， 他就说其实熊家餐厅内核也是有一种体育竞技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团 teamwork， 然后你又需要在很紧迫的时间中完成固定的项目，但你又不一定能做出来，就像你说你才知道升级真的是很难。
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电影的部分，就是我现在聊一下我上周末看了那个周处除三害嘛，就我觉得首先还是其实挺推荐大家去看的，我觉得它至少比我过去两年在大陆院线看过的大部分电影都更好看，
一个拉踩危险
都更好看一些。对，然后它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肯定是就是后面它误入了一个邪教嘛，但我觉得邪教这个定义也比较模糊了，它其实是一个带有诈骗
是灵修的那种，
对，带有诈骗性质的灵修组织。这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是其中最好看的一部分，它其中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场面，就是一个名场面吧，就是说最后这个男主角陈桂林他识破了这个骗局之后，本来是他打算皈依嘛，他皈依，然后他就把他的钱都给了这个教会，就是他教会是告诉他说这个钱是被烧掉，就进了一个类似于这种火化的这种焚尸炉一样的地方，但实际上那个木箱子装钱的木箱子其实是防火的，就他通过了那个火焰之后就直接到了那个教主的地下室里面，就他把那个钱其实都给了这个教会，然后把自己随身带的一把枪给埋起来了，然后他发现了这个是骗局之后，他就把这个枪挖出来，然后就打算就是跟这个教主算账嘛，他就发现其实这个教主就是他想要杀的人，就是这个剧情就是说他是整个台湾那个悍匪通缉榜上的第三名，他要杀死前两名，然后这个教主其实就是这个排行榜上面的第一名嘛，然后去杀这个教主的过程中，这一段戏就是整个全片的一个高潮吧，然后就他来到了这个教堂，他们还在就唱那个歌，就叫新造的人，就郑怡农唱的那首歌，然后他就先是一枪打死了这个教主，他本来就背着包要走了，然后他发现走到一半，他就听到那个教堂里大家还在唱歌，就相当于说这个教主死了，但是其他人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还在继续，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点激怒到他了，然后他就又转身回去，然后他就跟在场的所有人说，他就说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就你们现在如果想走就可以走，如果你们选择留下，你们就跟这个教主的下场是一样的，然后当然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就站起来走了嘛，然后另外其他人没走，然后他就是挨个爆头把他们全部都打死，然后在打死的过程中有一些人是那个枪卡壳了，就子弹卡壳，他就打了一枪但子弹并没有射出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可能就怂了嘛，然后他就给他一个机会说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走的，然后所有剩下的人就全部都被他以一种爆头的方式打死了，然后这个就是全片的一个高潮的段落， 然后我看到很多影评的播客其实在讨论说这里他使用暴力的一个正当性的问题，因为他前面所有的杀人镜头基本是处在一个黑吃黑的范畴之内，就是刚才建国讲那个 punish shooting， 就是他是
能连起来，
他杀的其实都是帮会人士，就是他不会滥杀无辜，但在这一场里他其实就是 cross the line， 就是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个界限，他开始杀普通人。那这些人即便他是所谓的执迷不悟的人，那他们也是受骗的人，对吧？他们没有去害别人，他们是受害者，但是最后也都被他杀掉。就很多人在讨论他这个使用暴力的正当性的问题，但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很有意思，因为他当时这个场景是非常戏剧性的，就一方面大家还在唱那种圣歌，然后这个圣歌叫新造的人嘛，其实就是说你信了这个教你就相当于重生了，成为了一个新人，然后这个时候大批的人在瞬间的死去，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就是教父一里面最后那个镜头，就是一边是那个 Michael 的孩子在那个教堂里面受洗，然后这个叫什么神父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拒绝邪恶，renounce evil 什么，他就说是，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的杀手在
大开杀戒
嘛，他其实是把这两部分把这个蒙太奇就合成在了一个场景里面，然后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消灭旧人和创造新人他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就是说当陈桂林杀死了那个教主之后，他想象中的一个 scenario 是教主死的那其他的人自然就散了，对吧？就是他不会再信这个教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教主是骗子，并且教主已经死了，但发现很多人并没有，他们并没有就是马上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还在那里继续唱歌，但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又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旧人了，他想要改造这些旧人要怎么办，你就会想到说历史上这么多政权是怎么办的，就是面对无法被改造的人是怎么办的，其实就是使用暴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只不过在这个电影里他把这个过程缩短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去呈现了，但是这个未必是导演的一种意图哈，就只是我看的时候会想到这一点，我就是觉得说每一种政权也好，每一种意识形态也好，它其实巩固他的这样一种统治地位的一个基础，就是他要创造新的主体嘛。就这个我们在很多这种研究里面都反复在讲，他要有一种新的 subject， 新的 subjectivity 出现，对吧？那教主死了，但是他这个 subject 还在，那他要怎么办？他还是要去改造他们。那在所有的我们要所谓的改造主体或者创造新的主体的过程中，暴力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比如说这个教主，他看起来是一个春风化雨的这种改造人的方式，但实际上他背后就是一个黑道组织嘛，对吧？他是以暴力作为支持的
保障
的这样一种看上去春风化雨的组织，治病救人的组织。那作为这个男主角陈桂林来说，他就是展现了暴力的另外一面，就是更直接更残酷的一面，就是说当这个人无法改造那就消灭他嘛。当然他未必是想这么去写了，他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宗教的语境下去写，比如说贪嗔痴，对吧？那这些人可能是痴，那他也是一种罪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他也是蛮有那种现实的镜像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推荐大家去看。
这其实还可以啊，这部分
哦，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他拍的还挺不错的。对，然后我觉得他比较不行的点，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角其实蛮空心化的，就是这个电影不断的赋予他一些重生的意象，比如说当时入教了嘛，以为这个教能救他，也有一个他被剃头然后被鞭打，然后有一个入教的仪式，有点像受洗一样，然后他就重生了，然后后来他不就反抗嘛，就是发现了这个邪教的秘密，然后就被这个教主活埋了，然后他又把这个棺材板踢破，从土里面破
土
出来，就是他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的一个新生的意象，然后包括他最后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又被那个王静那个女主角又帮他刮胡子啊，然后也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剃度这样一种重生的意象，就他不断的在重生，但是你不知道他重生的动机是什么，就你不知道这个人他从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最后变成了所谓的好像改邪归正了，他到底内心的动因 是什么，就他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他对于比如说社会背景包括人物的前史交代的严重不够。
嗯，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去听忽左忽右，他们有聊一期就是聊他的原型。首先他的原型是一个八九十年代的故事，那他可能原本那个原型他其实是眷村子弟，就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一种矛盾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帮派，然后年轻人在这个帮派当中如何成长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一部分如果加进去你可能更能理解这个人物他的选择。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女性角色的塑造就当然也是很拉垮了，就是他其中有一场就是说这个王静这个女主角她其实是一个黑道大佬的一个情妇吧，而且她是有点像她在未成年阶段就被她性侵，就是她其实是她妈妈的这个情夫。陈桂林去杀这个黑道大佬的时候他们正在进行一些类似 SM 的活动，然后这个女生她的双手就 literally 被绑在床头不能动，就相当于整个这个过程中这个女生她既没有办法为自己复仇，而且要等这个男的他杀完人再回来去救她。就她是一个就像一个破土而出一样，就是说你当时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还能再直白一点吗？就是这个女的她都不是说隐喻意义上说束手束脚，而是她现实
真实的
束手束脚，就完全被动没有任何主动性的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在里面她干的事情就是给人家剃胡子缝衣服，就是一些家务劳动，然后对于屏幕前的男观众进行一些性唤起吧，就类似于是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这部分当然就是可能女观众看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无聊并且非常的不适。对，然后他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黑道女医生，她就是一个给这些在黑道火并当中受伤的帮派人士进行手术啊，给他们提供药物啊，这样的一个地下医生。这个女的其实是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她比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都要有意思很多，但她的故事就是没头没尾的，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就她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她就是一个正派的医生啊，跟帮会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要帮这些人，以及她怎么理解她做这件事情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还是在怎么样，完全没有一个充分的展开。就如果她展开其实有点像一个女版的绝命毒师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个题材就会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发了微博之后也发现就是评论区很多人都说很想看这个故事，就如果说能拍一个番外，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应该拍不出来哈。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去拍这么一个故事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我就不得不谈一谈沙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的。就是你提到的每一点邪教故事也是我对沙丘的一个观感，包括空心男主然后包括女主角的功能性一模一样，
你的免责声明
还有一个就是女配角很好但是没有深挖，就是我觉得是甜茶他妈，就是这四个就是丝丝入扣跟我的这个要说沙丘的点。然后这个免责声明现在这里哈，就是我没有看过原著，然后也没有看过除了沙丘一之外维伦纽瓦导演的其他作品，然后也不是资深影评哈，就咱也不在任何科幻电影的这个纵向和横向的语境里来评论这个电影因为现在感觉批评沙丘很危险，就是单纯代表我看完电影之后感到的虚无然后来讲一讲我的这个感受。然后就是这个邪教的部分哈，就是我看这个电影我就觉得是啊一个沙尘暴里的邪教形成片。我看完这个电影的就最大的虚无是，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一个动画片都会带入里面的人物，共情里面的人物，你至少你的情感是有一个落脚点的。就我看这个《指环王》三部马拉松我也看过，我甚至能带入里面的那个古鲁姆，就当然你们俩不知道是谁哈，听众们知道，就是一个因为他的贪婪然后他想要占领那个指环而他获得了永生，但他又永远的变成了一个怪物那样一个人物。然后但是看沙丘呢，就是我真的是在一个漫长的观影时间里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一点共鸣，就我都不知道我的这个情绪应该放在谁身上比较好，
放在大虫身上
沙虫身上。原著它的整个构架包括它的世界观道德观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但在这个沙丘二里面我觉得它要讲的就是这个失去父亲的保罗要为他父亲报仇，
保罗就是甜
茶，
对对对，然后这个赞达亚呢就是他在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弗雷曼人里面这个族群里面的女朋友，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想要去复仇、哦、然后他妈妈呢就是觉得你应该成为这个预言中整个预言中的这个救世主，然后去为你的父亲复仇，成为新的这个世界之王，你才能完成这个复仇之路。
所以他是爱上了敌国的公主这个意思。
这个他其实也不算敌国，他之前算是一个王族。然后像切尼也就是在拿亚演这个角色，他们这一群人就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他们有那个香料，而之前的各大家族，然后包括这个大反派叫什么哈克男人，就是想从他们这个沙漠里攫取这种香料，因为本质上是一种香料之争。然后就是也它的历史背景很复杂吧，就也有冷战啊，然后也有其实背后的一种自然的观念，就是你其实要从自然中攫取这种权利嘛。
嗯，
对。然后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虽然它是一个你看起来很简单的复仇故事，但其实还是有可以深挖的点。但是我看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空心，就是为什么保罗会爱上切尼，就为什么甜茶会爱上赞达亚呢？除了他们的这个眼睛里没有一点爱意之外，就是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就单从电影画面来看，就是因为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俩这一对适龄男女，就好像也咱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然后在这个电影里呢，甜茶的妈妈就坚信他是一个，
我觉得咱这免责声明得放一个小时
重复播放哈，就是对，就是这非专业影评，单纯代表个人立场。然后就包括我觉得保罗他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就是他想要推自己的儿子出去做救世主，然后成为救世主的结局可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杀戮，可能是死很多人。然后但他的妈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而且他作为一个怀孕的女人经历了丧夫，然后他有一个孩子即将成为救世主，他腹中的这个婴儿保罗的妹妹又在不断的暗示他可以更向前走一步，就是他妈妈到底对儿子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然后他妈妈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呈现得更好，就是你说这个女配角还是应该可以呈现得更好、
嗯、
然后另一个我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切尼就是赞达亚这个角色如此的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在弗雷曼人里面非常多的人相信救世主的预言，他们也坚信甜茶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并且把他的所有行为都跟这个预言中的一一契合，
嗯，
就是展现了一个邪教的形成的过程。但是切尼在这个人群中就是他是一个坚定的邪教反对者，就是他反对甜茶去做这样一个救世主，他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救世主，他一直主张的是甜茶你要做你自己，对，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那为什么他如此与众不同，单纯这个电影里就是说仅仅是比如他们来自的地区不同，然后他们那个地区的人就是不相信这个传说，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才也是琪琪对周处除三害的一个批评，就是这个人物的内心转变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服我，就是他在前一秒钟还答应在哪亚要永远跟他在一起，然后下一秒钟就转眼认领了命运，就是我可以当这个邪教的教主了，然后我可以带领大家去解放天下了，我甚至可以娶杀父仇人的女儿为妻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转变是特别难以理解的，就是当然他当时喝了那个沙虫榨出来的这个蓝水，生命之水吧，死亡之水，
沙虫还能榨出水、
啊、就是蓝色的水你知道，特别蓝。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好像看不到一个真切的这种人物转变的原因，他情感的变化，他为什么究竟做出了这样艰难的选择，难道那就是因为他手中握有核弹吗？就是这个就是很难说通啊，他好像获得了这个弹药的援助之后就突然变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内心戏还是可以更清楚的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二元对立我觉得就是过于鲜明了，不知道是因为一个影片的呈现还是因为它是很早的一个科幻作品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虽然很长也很绚丽，然后也很画面很美，但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很简单，就对于甜茶来说就是你要么就做救世主，要么就跟切尼做一对自由的恋人，但是观众其实并不知道他的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另一个看起来就是你要么就是骑上沙虫，要么就是葬身于沙漠，然后但是电影展现出骑上去就是这么容易的一项事情，就是一下子就骑上去了，然后旁边的人都如此的惊讶，就如此的担心他，但是就又这么容易做到，然后就甚至比这个阿凡达里面去驯服那个鸟还要容易做到。然后我还看到豆瓣有个短评，他特别好奇他们怎么从沙虫上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好多人都在讨论，然后说你怎么叫呼叫沙虫，然后不是大家都说有一个沙虫 Uber 还是什么
就是新的一个梗，
就是你把一个仪器插在沙子上，当它发出这个规律的震动，远方就会有一个沙虫朝你对游过来。 然后另外一方面，那种二元对立在我看来就是，你看靠近自然非常了解沙漠的这种弗雷曼人，他们其实每当拍到他们就是一个暖黄色的这种色调，然后就代表着一种朴素啊、坚韧啊、粗粝的气质，但同时呢其实又特别容易信教。然后在这个远离光源又资源匮乏的这个哈克男人的世界里，我们就可以在电影里特别清晰的看到，就他们的世界里只有黑与白，甚至那些人的皮肤都是没有血色的纯白，
就是那个光头的，
对
吧？
对对
对，
哦，那个光头可是甜茶的表舅啊，这个之后再说。然后在这个黑白色的残暴的世界里，就是每个人都是残暴成性的，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两个世界截然对立到了这样一场程度之后，又会觉得好像又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对于世界的塑造吧。然后那个在决斗场那一幕，就是那个脸色惨白的那个光头庆祝他生日的那一幕，然后就当然是致敬意志的胜利，就是那种对于极权美学的极致的呈现，但你又觉得好像又仅此而已。就是他对于当然整个沙丘我觉得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权力的故事，但又好像停留在了美学上。就是至于保罗和他这个表舅之间对于权力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呢，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也觉得看的比较空虚吧。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观影和科幻这个观影基础的我哈，我就是觉得我看的时候呢内心就在想，当然从最早的星战到沙丘，整个世界的电影技术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嘛，然后沙丘这样精彩的呈现肯定也会载入影史的。但是呢我又在想，就是如果你获得了这样一种未来感，这样一种炫美的电影技术，那你要实现的是什么呢？或者说如果视觉上足够美了，是不是它的故事就可以不那么重要呢？就这个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而且我看到很多预告片和宣传素材里说这个沙丘呈现了一种中世纪未来感，就是我也很疑惑到底什么是中世纪未来感，就是用特效制造出沙尘暴吗？还是说在那样一个时代，就一个部队已经有宇宙飞船了，已经有弹药甚至是原子弹了，但他们依然选择用刀来打仗，然后或者说是一个操控世界的女子神秘集团，就是所谓的姐妹会，依然在用这个婚姻和生育来捆绑政治，来指定这个世界未来的这个候选人或者是国王。就其实它的这个内核你想一想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可能中世纪未来感也是确实体现了这个电影的绚丽的视效和它这个比较落后的内核的一种结合。这里再发一个免责声明。
为什么现在批评一部作品这么难啊？
咱这不叫批评，
所以
它
的
讨论。
OK，
它的原著是60年代的，对，
很早，
很早，因为是以冷战为背景的，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看一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已经就是人类的技术进步到那个程度，我们还在用冷兵器，
都能飞到另一个星球
了。后来我找的解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体现了一种人类就是自作孽的这种，就是它的技术虽然会迭代，但是它其实是周期性的嘛。
所以它这里它到底是技术发达还是落后呢？
好问题。
我觉得是技术发达过之后又回到了一种原始的状态，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的就是这个自我解释自我合理化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体现了一种作者的意图，就是人类就是一个周期性摆动，然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会不断的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
组织，
一个族群，一个物种吧。
就是我看那个周处除三害，我另外一个特别困惑的点就是他们手里都拿着枪，为什么要肉搏？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很多人在给我留言解释，就是说可能在镜头语言上来说，可能他开枪是一种处决的象征，然后他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是不会拔出来枪。我觉得这个在象征意义上哈，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在动作设计上能不能把它做得合理一点，就是说对吧，就是你得让观众相信这个打斗是真实且必要的，你才能带入打斗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感受那种紧张感。
对，
就你最开始两个人打的就是眼珠子都打出来了，最后把枪掏出来，我这个时候我也很虚无，我就觉得说前面咱们这是在打什么劲儿呢，就好像看那无名两个人脑浆子都要砸出来，最后告我俩人一波了。
这一下踩这么多电影咱还安全吗？
我觉得咱们这一期能发。但是我 刚听你们俩说这个周处除三害和这个沙丘，我在想说是不是权力的本质就是空洞呢？就是你说
他最后就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
对，
他会说话，
就是有点像咱们之前聊那个下一个素汐，我们不是在讨论说后半段他其实是一直在重复嘛，
嗯，
就是这种重复，你说他到底是一种，就是它是一种导演的选择呢，还是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我也在想，比如说这两部片子，它是不是就是需要通过视听语言给你再现一种空洞和平庸和乏味？然后
我觉得不是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你说的，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但我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就是你其实会想看一点不一样的故事，就可能他在我可能20岁的时候对我来说还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但现在你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不满足，就是因为你看到过更好的电影故事，就当然你可能看到更好的电影故事来自于非科幻片，非这种视效大片，可能是来就是堕落的审判这种片子，它是一个故事片，是一个剧情片，是一个文艺片，你不能用同时两个标准去要求同一部影片，但同时你又会觉得好像其实是你对故事的诉求过多。
嗯，我会说这是我个人审美趣味的问题。就是我
今天你竟然成了最会说话的人。
就是我个人审美趣味上，我觉得我就是看不太了这种很宏大，就是我已经不能看这种电影。
嗯，但其实我是喜欢看动作片或者黑帮片，我只是觉得它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过渡到下一部电影，因为就下一部其实也是和动作有关的，因为我上周去喵喵那个活动，然后大家就在讨论动作片和武打片嘛，因为喵喵委任了陈翠梅导演拍短片，他就是说其实情色电影也是一种动作片。我就想到这个可怜的东西嘛，就其实它里面也有很多性的场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动作片，我觉得它也是在处理动作和叙事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对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也是只有动作没有叙事，是，就是像你们对上面两部不满意的地方其实很像。就是我觉得首先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它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作者的，他是一个男性，但是他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了一本日记，然后这个导演他其实改编了这个日记，然后就讲述了一个被一个有点所谓的民科吧，就这种科学家塑造出来的一个这个女主角，她叫 Bella， 然后她其实是成人女性的这个身体，但是她拥有的是一个小孩子的思想吧。然后就是讲她漫游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是从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上，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个电影的叙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日记体的影视化，它就分了几段，就是时间，然后它不同的地点，比如说它从家里出去到了各个城市，然后坐上游轮去漫游，去到各个城市，然后因为这个电影有2个多小时，所以拍他环游的整个过程，他没有任何时间的交错，他其实就是线性叙事，所以到中间我就已经觉得困了。对，然后我觉得在主题上，很多人都说他其实是想拍女性的探索嘛，但是他又聚焦于这个性方面的探索，就他在这个 Bella 被培养起来，然后学会了走路，然后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语言之后，他就第一次开始自慰，然后自慰他就体会到了性愉悦，然后从此就开始了他在性方面的探索。对，但这些探索其实是他和不同的男性之间发生关系而实现的。还有一段是他后来到了巴黎，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妓院，在这个妓院里就拍了特别多他和不同的职业、不同阶级、不同身材的男性就发生性关系的这样一些画面。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对男性的审美多元。
还是你会说话。
发言大师。
对，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就是我看到这个他去到妓院工作的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是在探讨之前讲的《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就是依萍去做舞女的那个部分。就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和一个黑人女性嘛，他俩就是一起在这儿工作，有一天他们就要去参加一个有点像社会主义的集会，然后也读马克思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是我自己的生产工具，其实就很像他就
是
那个
我是来这工作的，
对，我是在这儿工作的，但是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可能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为工具，才能获得金钱、获得报酬这样的一个处境吧。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是拍了非常多的性场面，就我都称之为这动作片嘛。但是我觉得这动作里面对我来说也没有叙事，就他所有的这些性场面仿佛不是为了推动这个叙事，
是为了展示男性的多样性。
对，就是给我一种这样的感受。但是他最后其实也拍了，就是 Bella 在经历了这很多性场面之后，他突然觉得疲惫了。最后我觉得他其实拍那么多就是为了体现说他曾经让他觉得很愉悦的这样的一种形 行为，现在他厌倦了，而且他也知道了这种行为他不仅可以是一种愉悦，也可以是一种伤害。他其实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但是他在之前拍了起码得有四五段，就是不同的体位和不同的男性这样的一些场景，对我来说就是不太有必要。就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已经有点累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导演的私人趣味，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想拍这个东西，他就是想拍Bella 作为一个女性的性探索，但是她拍的并不是女性的探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意思。就是之前在评论一个文艺作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叫做夹带私货。往往这个夹带私货是用来形容导演在作品里表现出他个人的政治倾向，就把这个叫做夹带私货。但其实我觉得像视野讲的这种趣味，就包括周处除三害里面一定要把那个女生的手绑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夹带私货，就是可以但没有必要。
对，
就是你也可以这样拍，你这样拍只是体现了你的个人趣味而已，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敏感的观众是能够感觉到的。当然我觉得也有一些人是喜欢导演这个私人趣味的，但是可能对于我这样的观众来说，我会觉得这个趣味让我觉得比较疲惫，所以我看下来整体的感觉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喜欢这个电影。对，而且哦，还有就是我之前听了那个疲惫娇娃，我觉得他们其实挺喜欢这个电影，但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之前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一个讨论嘛，就是说关于这个电影其实在互联网上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人就比较不喜欢这个电影，然后另外一种就觉得比较喜欢。其实他们的分歧是说我们是不是把 Bella 看成一个受害者，如果当你把 Bella 看成一个受害者，你会觉得她是不是有足够的主体意识，以及她在一个她的身体装着一个儿童的头脑的时候，她究竟能不能性同意。对，因为如果你这样推断的话，其实她可能是遭遇了强暴嘛，以及一些被侵犯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把她看成一个非受害者，她是一个一直在探索世界的人的话，其实她就获得了一种主体性嘛。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他究竟是一个受害者比较被动，还是一个有主体性的这样的人的一个争论吧。疲惫娇娃里面就有一个主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就是说对于 Bella 这个角色来说，探索世界意味着必须被世界伤害，然后 Bella 和创造他父亲的纽带就是探索世界不顾一切的好奇心，因为创造他的这个父亲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然后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他也会怀着好奇心去观察自己的死亡。
这个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有点像那个铃木良美，
对，
就像铃木良美和上野千鹤子那本书里面他们讨论的问题，对吧？
对。
但我觉得这个他就说这个探索世界意味着一定要被伤害，但是这种伤害其实是不平等的，就
是
它不是均质的伤害。就如果一个男性他希望通过性来探索世界，他可以预见他受到的伤害要比一个女性要小得多。
对
对，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性工作这件事情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究竟是他这个电影里面体现的我是我自己的生产工具，他其实说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有自主性的女性嘛，还是说性其实它也存在着被剥削的，而且有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种种可能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它激发的讨论其实比这个电影本身更有意思一些。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是这样子。对，那讲完了这三部应该算是很热最近热门的电影，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想讲一部，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特别热门吧，但是其实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部。
他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对，他应该也在戛纳拿了奖，是不是？
哦，好像是。 对，
对，就是反正是我今年看过的至今为止让我觉得最喜欢但同时也让我觉得最恐怖的最恐惧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利益区域。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它是关于什么的，鉴于我不会讲剧情。
它其实就是关于一个纳粹军官的家庭生活，然后这个纳粹军官他其实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然后他和他的一家人，大概是他妻子和四个孩子吧，好像是。
对，四个孩子。然后在这个电影就是拍摄这段期间，他其实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
对，是住在这个跟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墙之隔的一个大房子里，然后这个大房子里有一个这个女主角精心耕耘的一个美丽的花园，其实就是展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就整个全片没有对于奥斯维辛直接的 展现，但是通过一些声音啊，包括一些灯光的设计来展现一墙之隔之外的那个恐怖地狱在发生什么。
嗯，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进入它的，因为它最开始的拍摄方式是令人非常不适应的。
嗯，
它就是没有近景和特写，全是大远景，就它其实是一种模拟监控摄像头的这种拍摄视角来看这一家人的家庭生活。一开始你总觉得想要伸脖子，就是
看不清，你想给它放大，
对，就是你有一种生理反应，因为它跟你的这种视觉经验实在太不相符了，你就很想说到底这是在干嘛呀，就是很想这样去看。然后等到你适应了这种它的拍摄方式之后，进入了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巧
的
一个结构。就首先就是后面视野会讲，就是它这个女主角她这个美丽的大房子和一墙之隔的奥斯维辛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其实在前半段，就是她丈夫后来被调走了，就调离了这个奥斯维辛，在前半段就他们两夫妻都在这个家里面这一段，其实她很像一个不断被扩写的句子，就是她每一天都是以这个男主角关掉一楼走廊的灯上楼睡觉作为这一天的结束的。她连续拍了很多天他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个句子是越来越长，就是在第一天他在这个戏剧时间里被压缩得很短，你看到就是这一家人去河边郊游，然后回来就睡觉了，对吧？然后后面他这每一天慢慢的变长，然后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加入进来，然后你就会看到这种平静美好的生活里面的恐怖细节开始慢慢的展露出来，
真的非常恐怖。
对，就比如说他小孩玩的那个玩具其实是犹太人的假牙，
对，
然后包括他们一家人去这个河里面泛舟游泳好像是，然后在河里面就遇到了尸体，
尸油，
对，就类似于是这种细节开始慢慢呈现出来，然后等到最后一天他才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家一家人每一天的结束都是以这个男主角关灯上楼作为结尾的，是因为他在每天关灯上楼去睡觉之前会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性侵刚刚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一个犹太女孩。
我觉得应该是波兰人，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房子里没有犹太人，应该是隔壁的波兰女孩，
但是我感觉那个女孩应该是每天会来一个新的，
对，就是不同的，我感觉应该是隔壁村庄波兰的性工作者。
你就会发现说她每天从那个地下室上来到走廊里要关灯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的小女儿坐在那个走廊的一个凳子上面，有点像睡不着或者是梦游，然后她就会把这个女孩抱起来带她一起上楼，然后有点像暗示了这个女孩仿佛知道一些什么，或者说被这种深夜的动静所困扰。因为后面这个男主角他调走之后，又有一天的结尾是这个女主角她妻子下来关灯，那个镜头里那个小女孩就没有坐在那里。我觉得她就是有一点这种暗示吧。我觉得她前半段就是这种有点像一个扩写式的这样一个结构，其实就是逐步揭示了他们这个纳粹军官一家的这种田园生活和奥斯维辛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也逐步揭示了这个家庭内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残忍的不和谐的元素就好像是一些形容词就不断被加到这个完美的句子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妻子她的完美生活在两个层面上是虚假的，就首先它是一个尸骨之上的花园了，就是它建立在对无辜的其他人的这种掠夺和杀戮之上，另外一方面就她的丈夫也在欺骗和背叛她，就他们即便是在这个看似很美好的小家庭的内部也是充满了欺骗和背叛的。
是的，我觉得我看这个其实对女主角的感情很复杂，
对，
就是一方面你又会觉得她确实是一个施加了伤害，而且他有点像平庸之恶嘛，就是他看上去没做什么，但实际上在无为的过程中他造成了很多伤害，但另外一方面又会很同情他。但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说。就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讲区隔和区隔的这种无效性嘛，就他全片其实都是靠区隔在维系，就是有干净和肮脏的区隔，然后有安全和危险的区隔，内和外的区隔。就比如说处理犹太人的集中营和这个纳粹军官他打造的理想之家，它中间是靠围栏和栅栏隔开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些段落就是说想让那个植物爬上这个栅栏，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栅栏隐藏掉，有一些这样的情节。 然后墙外就是屠杀和焚烧，然后还有枪声火光，墙内就是很温馨平静的休闲和玩乐。然后它的这个家庭区域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室外花园和屋内的区隔，它其实是靠这个屋子的围墙然后门窗来隔开。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其实也是 她是要求水渍和血渍是不能进到屋子里面的，她有一个很严格的这种规定，所以她的这个佣人们要在这个军官的靴子脱下来之后就马上拿去清洗。然后在房间里面也有内部和外部，比如说佣人是在外部的，主人是在内部。然后刚之前说这个男主人他每关灯前其实去侵犯一个这个波兰女孩，我觉得那个对男主人来说也是他房间的一个内部，就他那个区域其实是他妻子没有进去过的，
是
对。然后对他妻子来说，内部的内部其实是他的子宫，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怀着第五个孩子。我觉得前半部分就给你建立了这种区隔嘛，然后同时他又在打破这种区隔。首先就是声音，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它的空间上你觉得它是可以分割，但时间上是拒绝这种分割的。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些远景的镜头，就是这些军官一家在外面郊游啊，在花园里嬉戏，包括晚上他们进入梦乡之后，其实背景声是那种枪声和惨叫声，
对
其实非常令人毛骨悚然。所以它就说明了集中营和这个理想之家它其实是共享着一种声音的，它有一种共识性，而这种共识性其实是没法被所谓的区隔和栅栏分隔开的。
是，
然后就是以碎片和遗迹的方式穿过边界的物品，这个也是刚之前讲到的一些比较恐怖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女主人不是有个花园吗，就她滋养她花园中植物茁壮成长的这些肥料其实是死去的犹太人的这个骨灰，就是有一些镜头会给到这个佣人她把一桶骨灰倒在，建国的表情逐渐扭曲，倒在花园里，然后她去铲这个骨灰，其实就是要去滋养这些花。然后就是知琪刚说的军官的孩子夜里拿手电筒把玩的其实是这个犹太人的假牙，就是一些金牙，对。然后还有女主人占为己有的和分发给佣人的是犹太人穿过的这个皮衣和真丝睡衣，所以就说明了他们一家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建立在无数人被迫失去生命之上，同时我觉得他也强调了是建立在这些佣人的辛勤劳动之上。
是，
然后这些佣人们他们的位置其实也很微妙，就是一方面他确实是做一份自己的工作嘛，如果他不做这个工作他可能没有办法活下去，但另外一方面他好像也是一种平庸之恶，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参与了这样的屠杀，他也是这个屠杀的一环嘛。所以我觉得他体现的其实是看上去最光鲜完整的人，就是这个理想之家里面的军官还有他的妻子，其实是靠吃人来自我延续的，就他们会吞下人然后吐出骨头和牙齿，焚化人再用人的灰烬浇灌鲜艳的花朵。就有一幕是佣人把这个骨灰撒下去之后，然后就会出现很多花的那个竞争，
是是是，
对，就是一朵花可能三秒，一朵花三秒，一朵花三秒，最后整个那个屏幕就充满了红色，就是一种对鲜血的隐喻，就是非常非常残忍和恐怖。就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而且有一幕就是很隐喻性的，就这个女主人她其实穿上了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皮大衣嘛，其实也是反映了就是她是在过一种她想象中想要得到的这种生活，而这个生活其实是建立在剥削别人的基础之上的。我觉得那一幕也像一个隐喻一样，
对，就这个电影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其实也探讨的是就是并没有直接发动战争或者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女性的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是说后面这个丈夫他要被调走嘛，就不在这个奥斯维辛，去其他地方，然后这个妻子她就很生气，对吧，她 对她丈夫发怒，然后跟她丈夫说你可以走但是我要留下来，就大概意思说这个是我精心经营的这个家，我不会离开他的。对，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他的选择或者说他的命运并不完全是由他丈夫决定的，就他不是完全被动的跟随他的丈夫，而是他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主张的。我觉得这一点就让他的道德地位变得更加的微妙了。就如果说他是一个单纯他就是一个随军的妻子，那实际上他的选择也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尤其在那个年代女性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甚至没有什么受教育的机会，但作为像他又设定为他是一个底层女性，底层出身的女性，那对于他来说其实跟随他丈夫去参军，去就是，当然她丈夫后来肯定就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官职哈，这个其实是她无法选择的一种命运，但这个里面又似乎打破了她这样一种被动性， 把他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沉迷，对于这种特权的沉迷，变成了他一种自主的选择。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很有意思。我就想到说，前两天看到大家分享，就是在今年的那个柏林电影节展映的一个纪录片叫《拦截》，是一个乌克兰的女导演叫奥克萨纳·卡尔波维奇拍的。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是用大量的被截获的俄罗斯前线士兵与家人的通话构成的，它里面就有一些也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就其中一个应该是个儿子，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非常喜欢实施酷刑，我可以告诉你我所了解和参与的酷刑。然后他妈就回他说，儿子，一切都很好，如果我能在那里我也会很享受。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丈夫跟妻子的，然后丈夫就说，我会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很多东西，我现在在这里的一间公寓里，他们抛下一切逃走了，这里的一个家庭有十双运动鞋，全部是名牌的，我打包带走了所有东西，把他们放进我的背包里，这些人把卡车装满了，但我没有卡车。然后他妻子就说，你是个好丈夫，你很节俭，你把所有东西都带回来了。顺便说一句，索菲亚今年要上学了，你或许可以找到一台电脑。你看了就会很难受。就是比如说第二个这个女生，就是说这个女性她其实跟这个利益区域的女主角是一样的，就是你对这种富裕安稳的生活的向往是正当的吗？就你可以说它是正当的，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他们都明确知道这种生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杀戮和掠夺之上的时候，你还能说它是正当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就是说，女性她作为一个战时后方的再生产环节的一员，实际上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她也参与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战争。那她这种参与意味着她要对这个战争负责任吗？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疑惑。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电影，他对于男主角，就是这个真正的纳粹军官，就是这个大屠杀的策划和实施者，以及他的妻子的刻画其实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他对这个男主角的刻画是，他虽然是这个种族灭绝计划的实际策划者和执行者，但是这个人你能感觉到他的身心都处于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他后面好像还去看病还是什么，是得了什么病，对不对？然后你能感觉到他是厌恶这种生活的，虽然这个厌恶肯定不是出于良知，可能是出于这本来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工作，或者说他们内部的斗争很严重等等，这些包括杀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吧，对吧？就是把这么多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就像那个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讲，他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这个女主呢，她是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和屠杀，却因为丈夫的特权生活得非常的舒适愉快，并且迷恋这种生活，对于这种残忍无知无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说，作为观众我们觉得谁更残忍，或者说导演引导我们觉得谁更残忍，更同情谁，更厌恶谁，而实际上这跟他们真实的在战争里面的作为和责任是相匹配的吗？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确实很微妙。但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是更同情这个女性，但我不知道这个同情是，就是我越过了这个导演的他的处理，就有点像我看蜗居的时候，我还是会更同情海藻，即便编剧的立场是他觉得海平是一个更正当更好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微妙。尤其是当我看到这个女主角，就是他其实在这个房子里，他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像 housekeeper 嘛，他每天也要做很多很具体的工作，对，要管理这个家，然后与此同时他还怀着孕，然后要管理他那个花园的时候，我又会觉得相比于这个男性，我会更同情这个女性。
而且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刚才视野讲他穿上那个犹太人的貂皮大衣的那一个时刻，我觉得就有点像为什么想要买房的总是女性，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在潜意识里一定意味着说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取代。就是说我们想要过一种好的生活，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想要过的是他人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想要掠夺他人拥有的东西，是不是潜意识里一定包含着这样一个部分。但是在这个里面他是用女性穿上别人的衣服这个镜头来体现，而在历史上其实是男人不断的取代男人，
是的，
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是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一群男性对另一群男性的取代。然后但在这个电影它聚焦的其实是一个女性，而且还是跟女性的虚荣相关的这样一个镜头。我觉得其实我是看的不是很舒服，就是虽然我也知道它的意图了，但是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蜗居里面，就是有一个桥段是 这个海萍和她老公一直在看房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看二手房，然后这所有的功课其实都是海萍在做的，
嗯，
然后她还买了一个就是房屋风水学的东西在研究，然后这时候她老公就会嘲笑她说你看这些干嘛，然后她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说我决定不买二手房了，我要买新房，我不想住别人住过的房子。
嗯，
我就觉得某种意义上她和这个利益区好像形成了一种对照，就是在这个利益区的这个女主角她穿了别人穿过的衣服，而在蜗居里海萍她其实想住别人从来没有住过的房子。对，那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最后对我想分享就是利益区域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幕吧，
嗯，
就是这个军官他带着孩子们去划船，就之前刚讲过这一幕，就是这个河水慢慢流淌，然后这个军官就突然惊慌失措，就抱起在水中嬉戏的孩子，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这些孩子们在浴缸里面，然后这些女佣给他们洗脸然后洗澡，就洗掉河水带来的其实是一些尸油吧，就是处理尸体之后的这些残骸，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军官他们家第一次直面这种残酷，然后这种残酷其实是一种身体性的相遇嘛，然后他这种身体性其实是破碎的人类遗迹和军官一家赤裸的人类身体，因为他们我记得是半裸吧，他们在水里面嬉戏，他们其实上半身没有穿衣服，这种相遇，然后在这之前其实焚烧对这些男性来说就是设计和数字，然后图纸和操演，是工作和效率，然后直到这一幕的出现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身体上的恐惧，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其实军官他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些图纸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把这些图纸和演算跟一些具体的人的性命画上等号，他想的其实只是他的安全和他孩子的安全，所以当他遇到室友那一刻这个恐惧就很真实嘛，然后恶心也很真实，但是这个电影展现的很残酷的就是说这种真实的恐怖其实对军官一家来说是转瞬即逝的嘛，然后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持续的弥散的无处不在的。我就想到上个月做 No News 的时候就我看了一篇采访，就是采访这个叫马特·维丘克，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战争一旦成功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对每个人都充满危险的世界，也无一例外。这个电影里面的有关河流的这个场面其实是一种隐喻嘛，就是战争它确实是一条河流，就它有的时候湍急有的时候缓慢，但是它流经之地都会被深刻的重塑，都会发生巨变，所以这就意味着战争一日不停这条河就会持续流淌，终将流经我们所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里的那一幕其实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嘛，就是如果战争还将持续下去，那么战争所携带的所有浑浊的东西其实最终都会流经我们每一个人。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春日书影音分享，
音都没来及说就没了，
要不要给大家放结尾曲吧？
可以，那就给大家放一首结尾曲，嗯，是知奇的分享。
我可以简单讲两句吧，嗯，就是这个歌是我前两天看Taylor Swift 那个纪录片叫 Miss Americana，
嗯，
美丽坚小姐，嗯，然后它里面就讲说 Taylor 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打破了他的政治沉默，
嗯，
出来支持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候选人，
嗯，
就是在一个中期选举里面，
嗯，
因为跟他竞争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个女性，同时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嗯，
然后他反对一个针对女性暴力的法案，
嗯，
然后也反对同性婚姻，就是反对所有这种进步的议程吧，
嗯，
然后 Taylor 自己就是他作为一个女性的艺人一直被比如说跟踪啊骚扰，她其实是这种性别暴力的一个受害者，
嗯，
所以她就觉得她不能够再保持沉默，她要站出来去为她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发声，
嗯，
然后这个其实她也是冒巨大的风险的，
嗯，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乡村女歌手嘛，就是乡村音乐的受众其实相对比较保守的，
嗯，
对，然后我记得那里她就有一个场面，就是讲他在跟他的团队包括他的父母来商量这件事，就是说他要不要出来发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他们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结婚，说这个不符合我们田纳西基督徒的信仰，他说我就是田纳西人，
嗯，
我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不是我的信仰，
嗯，
对，然后整个这个房间的人除了他妈妈之外都不支持他，
嗯，
就理由就是说你会让自己陷入非常大的一种危险，无论是舆论上面的争议还是说你人身危险，因为他是个公众人物嘛，
嗯，
然后只有他妈妈支持他、嗯、他妈妈就说你们看一下他写的东西，你们看了就会知道、
哦、
对，然后最后他就发了嘛，发了之后他就呼吁这个当地的年轻人去注册去投票，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扭转这个局势，就是他支持的候选人还是输了、
嗯、
然后他得到这个消息他就特别难过，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女的会选上，他就是一个戴假发的特朗普、
嗯、
然后他很难过，然后他妈妈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们未来两年就可以从这里起步继续去努力，大家就是说 This is what we can build on in the next 2 years、
嗯、
就我觉得他妈妈特别感人，就看到这里我就很想哭了、
嗯、
我就觉得说就是他已经冒了巨大的风险出来做这个发声，但最后并没有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他妈妈的这个反应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说我们未来两年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就你这一切不是白费的、
嗯、
对，然后这个里面就写出他后来就写了一首歌就是叫 Only the Young，像是他以他的口吻跟一个年轻人在说话，就是说你输了一场比赛、
嗯、
因为这个裁判就不公平等等，然后就跟他讲说没关系、
嗯、
然后后面他的副歌的部分就一直在重复 Only the young Only the young， 然后最后落脚点是 Come run、
哦、
就是说他是一个双关嘛、嗯、就是说一方面是你可以跑起来，另外一方面是你可以去参选、
嗯、
就只有年轻人去参与政治、
嗯、
然后才能改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我觉得特别特别感人、
嗯、
就是我看的时候一直在哭、
嗯、
然后我觉得 Taylor 他就是在讲他为什么一定要出来，他就说，他说如果我不站出来，我以后在演唱会上跟我所有的 LGBT 粉丝说骄傲越快乐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
嗯、
我觉得就是你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他跟一个普通的女性在为自己相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嗯、
就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出发，他是一个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他就要为性别暴力发生、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非常努力的想做一个言行合一的人、
嗯、
我觉得当然这背后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社会对女性是否言行合一的审查一直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他有点会内化这种审查，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真正的相信这个议程的、
嗯、
而不是说只是喊一些口号，对，我就觉得还挺鼓舞人的，就是那个歌其实也挺好听的，然后最后可以放给大家听一下。
好，
可以，那就在这个鼓舞人心的歌声中结束本期节目吧，是非常正能量的一期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在春天奔跑起来。
你这是 can run 的第三个含义是吧？
跑下去。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Can run, can run. So run and run and run. So every day now you brace for the sound you've only heard on TV. You go to class scared, wondering where the best hiding spot would be. And the big bad man and his big bad clan, their hands are stained with red. Oh, how quickly they forget. They aren't gonna help us. Too busy helping themselves. They aren't gonna change this. We gotta do it ourselves. They think that it's over, but it's just begun. 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Only th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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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run.